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，请看启示录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再念一遍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那这些经文有人常常误解，他们以为白色大宝座就是一般的审判啊，这是误解。他们以为啊，这个审判就是针对历世一代所有不信的人做审判，这是一个误解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复活了，这也包括了那些度过大灾难时期的人。这里说到第二次的复活是针对那些后来信主的人，因为这个时代是很公平的又公正的来对待救恩以及有善行的人。那么注意，我们要慢慢的做解释。曾经有一个人在临终之前，他就是对我说啊，这个人快要离开世界了，他就对我说，麦基牧师，你不必跟我讲关于我死后未来的事情，我相信神是公平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会看我自己一生所做的善行。他这样对我说，但是我立刻很严厉的也说安慰的话，我直接来对他说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是正直的，他当然会让你叙述你自己在这一生所做过的善事，你以为是善事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神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善行来得救，我们是靠恩典得救，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。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在他的公义的光明中，你的善行是毫无功效的。听众朋友，我就用这段话，刚才我以上所说的，对一个临终的人在强调。虽然他对我说，他说啊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平的，他要看他的善行，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，这里我要强调，在神面前，你我都需要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你需要救主，我需要救主，我们需要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，他的义要归在我们身上，因信称义。难道你不知道你我在神面前都是迷失，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吗？听众朋友，你认为你了解吗？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。今天啊，有些人很喜欢跟人家做比较啊，跟人家比一比，认为说啊，我跟某某姐妹大家半斤八两，我们都差不多嘛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你跟别人当然可能是差不多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说，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曾经做过不可告人的之事啊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不可告人的罪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不知道的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我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真正是一个罪人，有些你所做的事情，别人永远不会知道。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审判的主啊，审判的主的宝座前的时候啊，主耶稣会把我们曾经犯过的罪拿到台面上，让我们知道你我曾经犯过什么罪，让你清楚的看见你自己的真面目是什么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你需要一位救主，我也希望非常需要有一位这样的救主耶稣。 那么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就是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啊！这类经文，听众朋友，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主耶稣大宝座的面前，主耶稣他绝对是圣洁的，他的宝座是公平的，公平圣洁的。所以这里提到说，天地都要逃避的。为什么啊？天地都要逃避呢？那么有一位圣经学者在做这样的解释，解释启示录十一章二十章十一节，他这样解释说，天地都要逃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明了天地都将要被审判，将要毁灭，而且要让新天新地来取代这个旧的天地啊。所以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说，天地都要逃避，就是这个天地终将要毁灭，要有新天新地来取代这个旧的天地。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就会印证这样的说法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啊，这个印证怎么说法呢？因为使徒约翰他看见什么呢？他说他看见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说，约翰就看见先前的天地已被废去，新天新地出现了。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所印证的。那么我们再说，坐在大宝座上，白色大宝座上的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现在引用啊几节约翰福音的重要的经文，听众朋友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，从二十二节，那么又看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啊，都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的主耶稣怎么说啊。现在我要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，然后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注意这个经文，耶稣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这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说的。那么再看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怎么说，五章二十六二十九节约翰福音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到了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啊。注意刚才以上所引用的约翰福音五章的经文，特别啊，接下来我再引用更重要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啊，这个经文一定要记起来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怎么说呢？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啊？这个问题是说，我们怎么样做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功呢？注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这个回答非常的重要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啊！这个经文要记起来，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回答，做一个回答，什么才是做神的功呢？那二十九节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，意思就是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一定会啊得到复活的生命啊！我再强调说，凡是已经信主的人就会得到复活的生命，这就是说，这是指关于第一次的复活。那么那些行恶的人他也要复活，做什么呢？那些行恶的人他将要复活定罪，复活的人第一次复活，那些行恶的人将要复活定罪。那么这个就是大宝白色大宝座前所要接受审判，那些行恶的人复活了要被定罪，这个就是大宝白色大宝座前啊的审判。那么继续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二十三节啊，这些经文都很重要啊，要有耐性的慢慢的读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二十三节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 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！注意刚才启示录所读的20章12到13节非常重要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要知道，你我会得到神最公正的审判，也就是说，你我的一生都会记录在一卷好像录影带一样啊！记得这是做一个比喻说，你我一生就是会所做的事情都会记录起来，有一卷录影带所记录的。那么耶稣基督他手上就握有你我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录影带，当主耶稣基督播放这卷录影带给你看的时候，那么你一定，主耶稣播这个录影带的时候，关于你的录影带，我的录影带，你听得见，你看得见，同时你会让你很惭愧，你会觉得当主耶稣播这个你的录影带或者我的录影带的时候吧，我们所做的简直是见不得人啊！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你我所做的事情，虽然是个基督徒，信主很久了，也许我们有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。听众朋友，你愿意站在神的宝座面前，让主耶稣播放给你看你一生的录影带吗？我想啊，这是我自己所讲的，主耶稣会在电视机前播放你一生的录影带，让你不但能够听见你自己曾说过的话，也能看见关于你的一生。听众朋友，你觉得你自己这一生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吗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想法怎么样？我自己是不敢看，我对我自己这一生，我认为我有很多惭愧的事情，我自己不敢看。但是我要这样说，我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感谢他救赎我。因为以弗所书2章8节啊，注意以弗所书新约2章8节说得太好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听众朋友，把以弗所书2章8节要放在心里面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要感谢神的恩典。以弗所书2章8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死去的人不论大小，不管是大人或者小孩，我们人在神面前都是世上的人。这些人的名字，很显然的，有些死人不论大小，如果他是世上的人，他的名字不会记在生命册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归向耶稣基督，没有听福音，没有信神，没有读圣经，那么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救恩。约翰福音5章40节，主耶稣怎么样形容他那个世代啊？翻到约翰福音5章40节，主耶稣对那个世代说，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要了解他怎么说。约翰福音5章40节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那听众朋友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目的之一，就是我们要赶快认识圣经，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那里得生命。约翰福音5章40节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未来这些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人，就是那些不肯信福音，不肯信耶稣，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新生命，这些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主耶稣会案卷打开，案卷记载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，记得很清楚。所以在耶稣的手上，他保有我们一生的录影带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主耶稣会放这些录影带给我们看。那么到那一天，我想大家每一个人，特别包括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，都不敢看这个录影带的所记录的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我可以在神面前祝福你，你不会接受大宝座的审判。不但你不需要得到受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而且你要在基督面前啊，在基督面前，在审判台前，你会因你的好行为，你的善行得到奖赏啊！这个我要做一点解释啊，就是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我们已经信主蒙恩得救了，罪得到赦免了，我们不必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我们将要在审判台、基督台、审判台做什么呢？为我们所行过的善行啊！我要强调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啊！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所说的啊，我们回去看啊，哥林多后书5章是怎么说啊？有记载，关于白色大宝座 审判，这审判什么？是为那些世上的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自以为是的人，这些世上的人，很多人就要按照他们的言行接受主耶稣的审判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还没有啊，你还没有信主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赶快啊，你现在就要啊，信靠主耶稣，悔改，信耶稣，接受福音给你的恩典。因为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，但是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啊，我再说强调说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，靠善行得救。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靠着神的恩典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靠着十字架得救，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怎么说，请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，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啊，这里说十三节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这是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今天很多人啊，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做海葬啊，海葬。啊，有的做树葬、海葬，那不是啊，不是在土葬，他做这个海葬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一个人海葬，做海葬的人啊，他的尸体会被海水融化掉，尸体不见了，因为海水是咸的，会把那个人的尸体啊被海水融化的。但是很多做海葬的人，但是在主耶稣审判的时候啊，他将会从死里复活啊。人已经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人死了不是死了就结束的。就算他是海葬啊，土葬什么葬都好，那么他将会人人都会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啊，一定会复活。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？人虽然死了，身体有一天会复活的，因为我们身体啊，按照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啊，就是由一些不同的元素所组合的啊，所以我们身体啊，身体人死了埋葬了啊，或者海葬了哦，腐化了，那么这些元素。那么有一天神会把它再组合起来就可以的。神，这是神造我们造人啊，用元素这个造我们的身体，那神再把这个原核地上的元素再组合起来。所以是不是圣经里说坟墓将会交出其中的死人啊，就是把这个人的原身体的元素把它组合起来，这人死了把这个死人之前的元素组合起来啊。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说到死亡，看到阴间，死亡跟阴间是什么地方呢？很清楚的，就是所有世上的灵魂他所要到的地方。那么在死亡跟阴间这些世上的人灵魂所到之处，有一天要交出啊其中的死人，让他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啊神的审判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二十章十四十五节，启示录二十章十四十五节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。注意我再念一遍啊，启示录二十章十四十五节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啊！注意这两件经文啊，听众朋友要注意。这里提到的阴间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阴间是肉眼看不见的，就是死人啊的亡灵，这死人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在阴间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阴间，按照圣经分成两部分，阴间里面有乐园一部分啊，这个阴间有乐园，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受苦的地方啊。所以我的解释啊，阴间按照圣经，阴间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乐园，一部分是受苦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啊，你回去可以慢慢参考，就是讲到乐园啊，一个是两部分，阴间的两部分，乐园跟受苦的地方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节，你去看，当主耶稣基督他带领旧约的信徒啊，旧约已经过世的信徒跟他一同升到天上的时候，那么在阴间啊，阴间乐园已经清空净空了，就是当啊，这是我自己所了解的，当耶稣基督带领旧约的信徒与他一同升上天上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与基督一同升上天上的时候啊，阴间的乐园已经净空了，这个阴间的乐园呢已经没有人了。 那么这是啊，请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八到十节啊，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印证刚才我所说的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节怎么说。八到十节以弗所书说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啊！这个经文再念一遍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既说升天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事情，主耶稣在地上，他赐给我们世人一个重要的礼物。那什么礼物呢？他就带着旧约的圣徒跟他一同升到天上去，进到到了天上的乐园去了。但是在阴间受苦的人做什么呢？在阴间受苦的人，阴间他会，那些受苦的人在阴间受苦，将会交出那些世上的人啊，这些世上就是在阴间受苦的人，把人交出来，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前接受神的审判。那么所以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说，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人都是世上的人，要接受为他们所作所为，要接受啊神的审判。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被审判这些世上的人，拒绝福音的人，藐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他们就会不会最后扔在火湖里面。这个扔在火湖里面，这个就是启示录说这是第二次的死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也主耶稣把它称为啊，就是在看马太福音25章30节，就是外边黑暗，外面的黑暗啊，外边的黑暗。马太福音25章30节就是说明这是他们要被扔在火湖里面。那么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，也是主耶稣所称为外边黑暗的地方。那么是象征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就等于是火湖啊，外边黑暗的地方，火湖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悲哀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啊，为什么说外面黑暗的地方？就是那个地方是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，那么就是跟神从今以后永远的分离的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里我要强调说，死亡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，但是死亡终有一天会完全被消灭的。那么将不会有人说啊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这样说，那个时候未来的新天新地将不会有人说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，那将没有人说这个话，不会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因为死亡啊是人类最大的敌人，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何西阿书啊，现在要引用何西阿书13章14节的重要的经文啊，听众朋友很重要。何西阿书13章14节这样说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啊！这个何西阿书先知小何西阿书13章14节经文很重要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跟55节啊，听我把经文记起来。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以及55节，我现在念啊，这个重要的经文，26节这样说：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！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。那么55节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那么所以我在强调说，阴间就是世上灵魂的监狱，他们要监禁在那里，最后将要不会扔进火湖里面。那么世上的人已经现在已经不在阴间了，将来会在哪里呢？世上的人将会在火湖里面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撒旦受假先知和他的跟随者所要去到的地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就最后我做这样的结论，如果人不接受神的生命，神是生命之源，他不接受耶稣基督，那么他只有另外一条路走，就是永远跟魔鬼撒旦一起下到地狱里面去。 所以感谢神啊，神创造人的原来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要把人丢到地狱里面去，但是地狱是专为魔鬼所预备的，以及魔鬼跟从魔鬼人所预备的。所以最后我要提醒听众朋友，这里我们应该还没有信主人赶快悔改信耶稣，因为这个地狱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硫磺火窝的地方是表示啊，就是第二次的死，是一个永远的死，完完全全与神隔绝，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。那么这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去，是为魔鬼预备的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那最后请听众朋友来信来分享，看看你能不能够说明我们如何啊，基督徒该如何向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明地狱的可怕啊。欢迎你来回答来信分享这个问题，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向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告诉他地狱的可怕，该怎么办啊？欢迎你来信分享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